圣经所讲的这个呢形象，原来是根据神的本质来明白，上帝是个什么灵，所以你一谈形象的时候，你一定要跟灵拉在一起的，这就发现人的不可能性产生出来。灵有形象吗？怎么画一个灵出来？你画吧，如果灵是画不出来的，那么形象就不是物质的。所以明白圣经就不像哲学家所以为的那么简单。当我看尼采反对基督教，叔本华反对圣经，那些最反对基督教思想的哲学家的时候，我看他们太肤浅。所以这些大哲学家，他们是用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他们用有限的头脑来批评上帝无限的真理，这个完全的本质上，在方法上、方法论上，基本错误的一种方法，这是可怜的事情。那这样，如果上帝是个灵，你怎么明白上帝的形象？因为灵是我们有眼看不见的东西，你的眼睛看不见灵，你的思想很难想象灵，那你怎么给灵画一个形象出来呢？所以上帝是个灵，那么他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人是怎么样？人是不是用身体手是五个手，手脚这个五个指头的，头是一个的，面是向前的，后面没有面孔的，那鼻子是尖的，这样你想象上帝？上帝是个灵，你怎么可以用倒转的方式，用物质的形象去了解上帝？你要用上帝是个灵，灵的形象去了解人才对的。所以今天所有的神学不尊重启示，所有的哲学依靠堕落犯罪的被盗的头脑去了解上帝，都是舍本逐末，都是导果为因，都是走一个导方向的一个办法，所以这个方法论完全是错误的。请你再注意听，为这个缘故，我不能用人去想上帝，我只能照着上帝所启示的去明白人。我再讲一次，我不能够用人的头脑去想通上帝，我只能照着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来明白人到底是这样。所以这个方法论如果没有先奠定起来，那你的解经、你的神学、你的信仰都乱七八糟。这是中国教会信仰需要重建，中国基督徒生命需要重建一个最基本的、最基础的方法论同这本体论的问题。我怎样用人被造的、堕落的、有限的头脑去想出一个创造的、无限的、永恒的上帝？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必须呢，用永恒的上帝以自己的启示对我传的真理里面的总原则去处理、去了解人到底是怎样被造的。我们刚才讲的本相，谈的形象，谈的范相，讲到这个印象，谈到这个画像、照相，中间那个形象作为沟通这一切，那个形象的本能既然从灵出发，上帝是个灵，那你怎么知道灵的形象的问题呢？现在我要请你们跟着我超越一下物质，去看超物质形象的问题。如果你很爱这个莫扎的音乐，那你发现莫扎的音乐是柔美清新、整齐、活泼、轻松、灵活到一个地步，几乎没有一个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作曲家所能与他相比。唯一可惜的就是他35岁就死了。莫扎1756年生，比海顿年轻24岁；1791年死，比海顿更早18年死。他叫巴巴海顿，他很佩服海顿，海顿比他早24年生，足够在年龄上做他的父亲，但是他又比海顿早死18年，足够又做海顿的这个先祖。那没有办法，他横年又20几岁做了最伟大的作品，35岁离开世界。在他离开世界以前2年5个礼拜里面做了3个最伟大的交响乐，第39、第40、第41， 四十一用 Jupiter 的名字来做成题目，四十已经隐藏了有贝多芬奋斗精神的那个东西。除此以外，他的音乐轻松的不得了。我想你们都听过这些音乐，你怎么都音乐学院毕业几个博士都写不出这么轻松的东西来。所以莫扎的音乐有什么形象？有莫扎的形象，画得出来吗？画不出来，因为是音乐界，音乐是画不出来，要谱写下来，那音乐画不出来。你说莫扎的音乐很柔，那就柔得像什么？像棉花，哪里音乐像棉花？就很难讲，是不是？很活泼，活泼的像什么？像鹿在跳一样的。很难讲出来，你只能莫扎的音乐很活泼很灵巧。那么呢，当你把莫扎的音乐灌在一个 CD 里面或者 VCD 演奏的时候，你听的时候你闭着眼睛，你就听到很美的音乐，很美的哦，这个很美的音乐出来。但是呢，你把贝多芬的音乐也放在一个 VCD 里面的时候，或者放在 CD 里面的时候，你听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像莫扎，这个太雄壮了。那么贝多芬的音乐呢，有雄奋、奋斗、永不妥协的伟大的那个精神。莫扎的精神是另外一种生命活泼、轻松的一面。所以两个音乐放进两个 CD 的时候，请问 CD 的形象一样不一样？我问你啊，一样不一样？一样的，都是摆的，都是圆的，中间那个洞的，都是发亮的，对不对？所以你说两个一样样，一样样。我告诉你，你没有听的时候用眼睛看一样的，你听的时候一样不一样？啊，一样跟不一样是很不一样。大家说。你不懂得不一样，以为都一样你就不一样。大家说，你不懂得不一样，以为什么都一样你就跟人不一样。你结婚的时候最懂这个人，你说我要结婚啦，那你结婚的时候跟谁结婚不要钱，一样只要女人就可以了。你说不行，我要女人中间那个跟我年龄相配的，你不能只要女人就好了，能找一个八十岁的给你要不要？也不能了，我才二十六岁，我怎么可以娶个八十岁的？最少呢，至少也是二十六、二十八，还不错，三十勉强一点。如果能够找到二十二、二十三更好。如果你是五十岁才结婚，你最好找一个十六岁的。你怎么可以说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大家说，不能说什么都一样，能啊，你不必说。如果你说什么都一样，那你这个人就很笨，你跟人家不一样。所以现在你把两个 CD 拿出来，哎，形象一样，都是白的，都是圆的，尺寸一样样的，光线也是反光，像镜子一样有辐射的那个光。这个是个 disc， 这个 disc 用什么颜料做？两个一样样，把它称的时候重量一样不一样？一样。把它量的时候尺寸一样不一样？一样。把它看的时候颜色一样不一样？一样的，拿起来感觉也一样。那你放进去听的时候，你听贝多芬的音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像排山倒海、火山爆炸一样的生命的力冲出来了。那你听莫扎的时候，不是的。贝多芬没有这个东西，莫扎的东西贝多芬没有，贝多芬的东西莫扎没有。所以你说原来他的音乐不像他的音乐，你明白了？这个像画得出来吗？所以你现在已经跑到从形到音的形象，音的形象不是形的形象。大家说，音的形象不是形的形象，音乐的形象不是物质的形象。大家说，音乐的形象不是物质的形象。马克思的老师赫格尔，William Hegel， 他讲一句话， 他说呢，画图的时候就比雕刻更难。意大利很多雕刻，对不对？你到皮亚萨诺沃拉，你到这个这巴西利卡圣彼得罗，你看很多几百座的雕刻，雕刻他说比图画更容易。人家问他说，为什么雕刻比图画更容易？他说雕刻呢，不必注意光线的问题，也不必注意景深的问题，只要注重比例就可以了。壁纸怎么雕，头多少大，身体多少，雕刻。但是画图呢，你要把这个暗光分明。好的图画跟不同的图画在哪里？好的图画一定要注重光源的 source of light， 也注重这个光的层次。所以反过来的时候，从哪里反对光的反射渐渐表达的时候，那个思想要深得不得了。不但如此，当你雕刻的时候，你用三个空间去描写，去表达三度空间的色体 three dimensions， 但是图画你是用两一度的空间，一个层面要表达三度空间，所以你的想象力大得不得了。好，现在所以你说，当你看图画的时候，你一定要用眼睛看。你听音乐的时候可以不可以闭着眼睛啊？可以不可以？可以闭着眼睛听就常常比开着眼睛听音乐更专心听到音乐本质好到什么地方。如果你自己听音乐听一半的时候，老鼠跑来跑去，你不注意听去看老鼠，对不对？但你闭着眼睛的时候，你听音乐听得很清楚，这样你就可以从另外一个境界看到一个形象，这个叫做音的形象啊。现在我要解释形象，一层一层讲，讲到最后你才明白，原来圣经是这么伟大。我不要随便解经，你说唐牧师你还没有读圣经，你讲这么多，我现在讲形象。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那么我知道了我的形象怎么样，上帝怎么样，不对的。因为你用被造者做主体来反射创造者，你是倒果为因，不对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你现在所明白的形象要先从神去了解人，不可以用人去了解神，你明白吗？共产主义批判基督教，因为他们就笨到这个地步，他们就错在这个地方。他们用人来想神，他想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所有的神当作迷信，这是重要。另外一个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哲学家的都，这个人叫做 Ludwig Feuerbach， 费尔巴哈。上帝是什么？就人理想中间最绝对的东西的投射，就变成上帝。他一句话说，他以为上帝是人造出来的。圣经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费尔巴哈好像是说上帝是按照人的形象造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整个架构转过来，把这个本质总原则奠定以后，你才知道人的价值高超到什么地步。我们从物质的形象到了阴的形象，那阴的形象你发现，哎呀，这人的阴又很美，美在哪里？雄壮的美。那个的音乐很美，美在哪里？温柔的美。那个的音乐很美，美在哪里？精细的美。所以你看一件衣服，有了粗枝大叶的剪裁，有了精细雕花刺绣的衣服，哇，你这么伟大的刺绣，左边右边平衡，花纹这么特别，这么别致，这么像某一种花的形象啊！这种音乐叫做 Baroque music， ornamentationSo equal, so even, so beautiful, so delicate, so detailed， 就叫巴洛克的音乐。巴洛克的建筑雕花里面的屋顶呢，是有许多凸出来的东西，平衡的美丽的装饰。在罗马就好多这样的建筑，你在上海就看不见，除了窗就是墙，除了墙就是屋顶，除了屋顶就是墙壁，就是这样的。但到了巴黎，到了意大利，你到了米兰，你到了 Florence， 你看有很多雕花雕像，人体的构造，整个比例尺寸笑容精神体态，整个生命的表达是完全一致的。东方的雕刻之所以不同的地方，练很温柔身体不温柔，很紧张的时候身体不紧张，这个练很紧张身体又不紧张。在西方不是的，当链孔紧张的，整个每条筋都跟着链孔整体性的表，这个叫做高度的艺术，这个叫做现实实体性的艺术。 那么这样呢，你说好了，我现在回到刚才的，从物质的形象变成生命的形象，哦，原来如此，这个人音乐这么美。为什么这样唱呢？我们如羊，我们如羊，我们如羊呀，这么难的，为什么？你第一音、第二音插进去，第四音插进去，变成柔美的大海，那花纹呢？这个波浪就摇写，变成梅林音的一个大的刺绣一样的，就叫做巴洛音乐，音的形象。啊，你说，哦，现在我描写，我现在明白一些了。我们有许多时候用一些词句，这个词句是用物质形象去了解性格形象。比如说，你说这个人很直，这个人弯弯曲曲，你听过这样的话吗？啊，这个人很硬，那个人很软，听过这样的话吗？有没有啊？某某人很硬，是不是你摸他的肉硬得不得了啊？某某人很硬，是不是这个硬啊？不是，不是这个物质身体的硬，是这个。个性硬，个性硬可以量出来吗？可以用物理的方法，用实验室量出来个性硬吗？不能，所以那个已经超物质的形象。生命的形象像音乐是超物质，个性的形象像这个个性的灵的个体是超物质，也是不能用自然界去描写。所以你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楼上一个人下来，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你这个一直在第二个孩子走路蹦蹦跳跳，不久以后呢，你的老婆婆下来了，所以她慢慢走，对不对？你就可以从那个声音去定个性，你就从她走路的方向，这个一定是哪一个人，这个大概是第二个孩子，这个大概公公下来了。你从声音定个性，从脾气个性去定个性的形象呢，你已经超过物质了。这样上帝是个灵，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我怎么明白，我怎么明白人的形象是什么？我小的时候用这些圣经，牧师说人按照上帝形象样式造，啊，我明白，我明白，不是真明白，是想象中间的明白。我以为上帝就像人一样，两个眼睛大得不得了，一个鼻子大得不得了，那一打喷嚏就全世界下雨啊！我以为上帝是个很大的人，在云上走来走去，那我们按照他形象上，所以我们鼻子小小，眼睛小小，头小小，上帝的牙齿个个像这个很大很大的大山一样的，那上帝的手指个个大得不得了，上帝的脚咚咚咚打雷了，打雷了啊，咔啾，下雨了，下雨了。小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叫做上帝的形象，我告诉你， God is spirit， 上帝是个灵。大家说，那么上帝啊，我要明白你的形象，那我不知道怎么明白。如果我知道我像你，那我要先明白你是什么，你是怎样的上帝，我是照你那样照的，那你的尊贵就是可能我尊贵的原本，你的价值就是我价值的基础。我有价值吗？怎么知道我的价值就是身体？不是，这身体里面的碳、氧、硫、磷、氮、盐、镓、铁，全部把它卖掉，不到每斤是五块钱的。那你吃一餐早餐是十六块的，十六块钱来养一个是五块钱的，就很笨，对不对呢？我到底一生做什么？养这个身体，养活他，他不过才值多少钱？花千千万万为了养活一个只有这十五块的身体？不是，人的价值不在这里，人价值在里面。你看见街道有一些乞丐，哇，他的肉卖了一定更多公斤的。你看那大科学家瘦瘦的不值钱，但是呢，物质的价值不等于心灵的价值，所以了解人的价值，了解人的形象，了解人的本质，要从灵界去了解。你们知道有个科学家叫做 Stephen Hawking， 听过没有？英国有一个物理学家震动全世界的，从牛顿以来300年只有他领受过同样的奖的，没有物理学家比他更高的，叫做 Stephen Hawking。 知道这个名字的请举手。1 2 3 4 5 6不到20年， 这个人呢，全身抽筋，肌肉收缩，根本不能走路，是完全瘫痪残废的人。但是呢，他人家讲话每讲一句话，全世界物理学家都要记录下来，因为他所发现的就像爱因斯坦一样，发现的东西、表达的东西是超过人类所有的统合。那么你说他的价值在哪里？你要不要嫁给这样的人？啊？你要不要嫁给这样的人？走路都不能走，讲话都不能讲，要用他差不多不能动的手指按着电脑，使人知道他要讲什么。从物质来说没有价值，从身体来说瘫痪，一个根本不像人的人，头歪歪的，眼睛这样斜斜的，骨瘦如柴，好像一层皮包一个骷髅一样的一个人。但是他手一动，打什么字母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把他心中所了解的物理现象的最高的理论写出来，马上轰动世界。人的价值在哪里？人的价值在乎你放得很胖。你说养猪养得越胖就卖得越多钱，那么你做人养得越胖越值钱吗？不是的，你越胖越没有人要，对不对？所以呢，不在乎物质，在乎心灵，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走。好，现在我再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像。像样，像不像样？像样，不像样。你这个人真不像样。你听过人这样讲吗？有没有？不但你听过，你讲过，对不对？你看你弟弟很坏的，你不像样，像什么样子？真的不像样。中国人骂人的时候就说你不像样，你真不像样，你像什么样子？那么那个孩子说，我不像样，像谁的样？你就转不来了，这样像谁的样？好，应当像样。什么叫做像样？像样就像像样，是什么样呢？是这样呢，或者那样才叫像样呢？你说你要像样一点，像什么样？就是像样。像样是什么？像样就是像样，不必再问。什么叫做像样？你最常说，弟弟啊，像我这个样，你也不好意思，因为你知道你也不像样，对不对呢？你自己都不像，怎么叫人像像你这个样子？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说你跟我。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来跟随我，来跟随我，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背我的十字，背十字架跟从我。”从来没有人讲的。所以这里你就看见了，上帝照自己的形象一样是创造人，以后呢，人都不像样。结果呢，有一个叫耶稣的，他说：“你来学我的样。”这个里面什么关系？哦，太伟大了！这个人类文学里面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哲学里面没有办法探讨，文化没有办法明白的一件事情，除非你回到圣经的启示。上帝说：“人啊，你应当像我。”上帝啊，我应当像你，但是你是灵，我看不见你。我知道超物质的形象，我知道有人格的形象，我知道有所谓声音的形象，有那个灵性的形象，但是灵性的形象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上帝是无限的，我有限的头脑看见的只是物质，我怎么去了解？我从我的幻象，我从我的想象，我盼望达到那本相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勾出去，因为我是有限界中间。上帝说：“是的，你没有办法想象怎样回到我的本相，所以我把按照我本相的这种启示，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向你表现出来，你就明白你应当像谁。”现在我们连在一起了，今天所讲的一大堆呢，是可能你一生没有这样详细听的。那这一连的说，哦，你知道了，有限界。没有办法从被造的有限想象创造的无限的时候，那创造的无限就赐下耶稣基督到被造的有限中间，成为他形象的代表。当耶稣没有来以前，伟大的文化都在想怎样像，怎样叫做像样。中国人这样想，希腊人也这样想。希腊的哲学发展在哪里？发展在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的地方，发展在米利都 就是描写出土耳其的西端。土耳其最西端的地方有个城市叫做米利都，出现过三个大哲学家，第一 Thales， 第二 Anaximander， 第三 Anaximenes。 在这个意大利南端的这个西西里岛，出现过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音乐家、宗教家，泰德高拉斯，毕达哥拉斯。后来这些思想慢慢结合到最后呢，集大成的时候，是在希腊的雅典产生最大的三个思想家。第一个是苏格拉底，第二个是阿里斯多德，第二个是柏拉图，第三个是阿里斯多德，尤其影响全世界西方的哲学。到现在，东方人到西方留学，很少西方人到东方留学，对不对啊？中国人到美国留学，到英国留学，到意大利留学，到西方的国家留学，有没有从中国人派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到摩洛哥去读大学，到这个利比亚去读研究这个更高的学？没有的。因为在西方里面理性哲学发展，他们想，那么想到最重要的事就是一件事，形象问题。那拉图说，人生或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向上帝。 The greatest aim of human living in this earth is to be like God。 我们要向上帝。那东方的哲学怎么讲呢？东方的哲学说，我们的孔子是万事师，什么师？什么是表？表的意思是什么？表样。是孔子是人的样本，你要像样，像谁？像孔子。西方说要像上帝，东方说要像孔子。所以中国的一生就把孔子当作是我们的模范，当作我们的师表，当作我们最高的榜样，就像孔子。孔子谦卑吗？孔子谦卑。孔子殷勤吗？孔子殷勤。孔子谦卑到什么地步？谦卑到翻山越岭去找老子，比他更有经验，比他更老一辈，比他更有学历的人向他求教，什么叫道？夫子之性以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我们的老师孔子，他没有办法我们从他身上听到天道的问题，所以呢，孔子只能讲人道。君臣、父子、夫妻、昆仲、朋友，人与人之间要怎么样彼此相待？上对下要宽恕，下对上要尽忠，这是终身可行的金科玉律，忠恕之道而已也。孔子没有办法讲上帝是谁，救赎是什么，只能说呢，或罪于天，无所导也。如果人得罪上天，没有人能替你代祷。所以孔子都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没有这个观念，没有中保的观念，没有代求的观念，没有救赎的观念，没有救主拯救罪人替人祷告的这么观念，他没有天道。但是呢，人把这样一个孔子当作表扬，你做人要修像谁？像孔子才叫做像样。像什么样？像孔子的样。孔子自己什么样？孔子说我也不知道，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自己知道人会犯错，孔子知道自己有错误的，孔子知道自己不够的，所以他翻山越岭去找老子。他是谦卑吗？是。他是真理吗？绝对不是。所以你像样，像孔子吗？孔子自己像什么你也不知道。所以中国文化到最后呢，不知道怎么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原本，使我的形象样式归回本相的那里。那么柏拉图呢？西方的柏拉图说，人的责任就是向上帝。那你问他，上帝是谁？上帝怎么样的？他说上帝是最高的。你怎么知道？我是根据我的老师苏格拉底告诉我的。苏格拉底不相信奥林匹斯山上的 Jupiter， 不相信那山的 Aphrodites， 不相信那个 Apollo， 不相信那个 Prometheus， 不相信那个 Io， 不相信那些 Hercules， 那些希腊神话的假神。为什么呢？因为希腊的神会彼此打斗， 希腊的神发动起兵，比野兽更不如的犯奸淫。希腊的神可以抢他的孩子妻子变成与自己同房，这种伤风败德、不伦不类的道德生活，怎么成为人的样子？苏格拉底说：“不能，我不相信这些神，我相信有一位最高的神，对的神，他是圣洁的，他是最高的，他是永恒的。那个神是谁？”他说：“我不知道。”苏格拉底从哪里得到观念？我相信苏格拉底从犹太人、商人与他谈话的中间，知道有一位神是高过所有众神的，是耶和华上帝。但是这位神在哪里？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领受上帝的启示。所以呢，苏格拉底的思想传到柏拉图，柏拉图知道有一位上帝，但这位上帝在哪里，他也没办法讲出来。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上帝是里面中间第一因的上帝 ，first cause， 万有从他而来。但这个上帝是活的，这个上帝是圣洁的吗？这个上帝是公义的，他也不知道。所以全世界追根究底，只有这本圣经，上帝告诉我们他是谁。要成为像上帝吗？你就先要明白上帝是哪一位。怎么明白上帝是哪一位呢？要上帝自己向人启示。所以这样，我就现在刺激你研究一件事情，启示论的问题。人启示自己，你才认识他。你认识了神，你才认识自己。你认识自己是谁，你才建立你的价值。这样呢，今天我要讲到这个地方，就是从认识神知道怎样认识人。这是希腊哲学没有办法沟通，最后停在那里极限。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你一生一世认识你自己， Know yourself。 很多的人一生荒废掉，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他是谁，就把自己浪费掉。昨天说，你不要把手表丢给猴子，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不要把金珍珠丢给狗，你不要把生物丢给猪，你不要把有价值的丢给没有悟性的人。我今天很诚实地告诉你，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我就努力求修，努力追求真理，尽心尽力思想每一个课题。所以你问我很多题目，我都尽心尽力回答，因为我从十七岁开始发现我是人，我有价值，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我活着不是单单找钱，我诚实告诉你，我如果要赚钱，我会变成很大的富翁。我如果要为钱生活，我可以过最优异的生活。但是今天我把这些当作次要的，把真理当作更重要，我就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到世界各地把神的爱、神的道、神的真理传给下一代的千千万万的人，从上帝的话得到帮助。请问你如何？你要认识你自己吗？你到苏格拉底面前，为什么要认识我自己呢？苏格拉底说，你认识自己，你才能好好追求真理。认识自己是知识的开端，这是苏格拉底最重要的一个层次。 To know yourself before you know everything you are searching for, then you know the starting point of your knowledge。 但是圣经讲的话比苏格拉底说更高超。圣经不是说你认识自己，圣经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苏格拉底只能说认识自己是知识的开始。你认识自己，然后再认识一切。上帝说，你认识我，你才能认识你自己。今天早上我们形象样式讲了这个层次，晚上我要与大家思想上帝是谁，那你才知道你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你是谁。那你知道你是谁，明天你的思想你怎样建立你自己。我们低头祷告，尊名求你，阿们。今天我要与大家先讲到，以后有一段的时间解答问题。这一次我们的聚会一共有三天，明天是最后一天。无论是我的信息或者许牧师给你们的信息，相信都成为我们众人灵性的需要
真的神向我们说话所施的恩典，只有上帝的话永远安定在天，只有上帝的话永不动摇。这世界的哲学理论、意识形态、文化思潮，都从一个时代到另外一个时代中间被淘汰掉。而每一个人都以为呢，这些才是新时代的新思想，是最先进的。圣经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有许多的人他们以为这本圣经是已经落伍的东西，所以他盼望呢可以用新的理论来建立一个代替这些历史上的言论的那些更新的思想系统。其实不是，每一个时代都盼望把圣经丢到后面，结果圣经把每个时代丢到后面。当法国革命以前，有一套的思想叫做百科全书派的哲学 Encyclopedic School of Philosophy， 重要的人有 Diderot， 有 Voltaire， 有 L'Ambert， 还有其他的重要的思想家。那这些人他们都以为人类越来越发展，人类越来越进步，人的思想越来越高超，教育越来越普遍，知识越来越昌明，所以呢，这本圣经是太落伍的。其中最有领导地位的思想家的代表之一就是伏尔泰 Voltaire。 这个人他说呢，我们50年以后就不需要这本圣经，因为人类进步到一个地步就不需要这些落伍的东西。 Voltaire 写了好多种几十本书，所以他认为教义普遍，不需要圣经。请问这句话对不对啊？他说50年以后，如果你要看圣经，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看到，那就是博物馆。在博物馆藏旧书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原来从前的人读圣经，现在不需要。他讲这句话讲得堪堪有词，讲得非常的傲慢。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上帝听见没有？上帝听见没有？上帝不但听见，记下来了，记也记了。你讲这话，50年以后不需要圣经了。50年以后要看圣经，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在哪里啊？在博物馆。从那一天他讲了以后，一年、两年、五年、十年、15年、20、30、40、45、46、47、48、49，刚好50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上帝跟人开玩笑，他讲话的那个房子给瑞士圣经公会买去，变成印刷圣经的地方。奇怪不奇怪啊？他在哪里讲话？50年以后没有人要看圣经，上帝呢？50年以后就用那个房子印圣经，印圣经。所以圣经印的越印越多。更奇怪就是他讲那句话，50年以后有人拍卖旧书，包括他的书被拍卖，一共卖掉不到20块美金。上帝是活的，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感谢上帝。我们昨天在这里与大家思想了一篇的信息，昨天晚上专解答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我继续在讲有关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之所以把这些东西跟生命的价值连起来，那是因为这是第一句人权最重要的宣言。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宗教，从来没有一种文化像圣经第一面里面所讲的话。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像上帝，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价值，这个价值呢超过全世界。所以耶稣基督说，人若得着全世界失去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放弃你自己的生命呢？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人灵魂的价值是超过全世界的价值。所以我们应当尊重自己， 一个人不知自身的价，不知自身的值，就把自己随便出卖掉，就像以扫为了贪吃一碗的红豆汤，不要长子的名分，就永远丢弃了长子名分。就像温莎公爵为了一个叫做 Mrs. Simpson 的女人，他就结果放弃王位，不但自己不能做王，他的子子孙孙永远不能做英国王，为了一个女人。那是表示说你所爱的东西决定你的价值吗？不是。如果你真正爱上了有价值的，那个价值跟你的爱情就接连起来。我们提到了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今天我们要问，我自身的价值建立在什么事情上？上帝说，你的价值是建立在神的形象上，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所以人应当像上帝。今天早上我对你们说呢，像这个事呢，有本相，有画像，有造像，有想象，其实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可能性讲的。那这其中呢，你如果把它用雕刻叫做雕像，那你把它用别的东西再做，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形象表现出来。那这从本相到被画的像不像，是不是照着原像画的这种形象，中间的串联就是圣经所讲的形象样式的问题。人之所以要价值，因为人像上帝。那么你说呢，像上帝就表示上帝是我的本相，我不过像他，对不对呢？对，这样像这个事呢，就有一种反合性在里面。什么叫反合性呢？反合性就是 paradox。paradox 这个字呢，在希腊现今以前2400年，有一派的哲学家就开始用了。paradox 就是好像不对，其实是对的，同普通的这个逻辑是相反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真正谦卑的话，这个人一定常常感到自己不够谦卑，对不对呢？如果一个人很有学问的话，他一定不敢说他有学问。那些自以为很有学问的人一定没有学问，自以为很谦卑的人一定不够谦卑。所以自以为谦卑的就不够谦卑，自以为有学问的就没有学问，自以为不骄傲的已经骄傲他的不骄傲。那这个叫做反合性。我就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不好？那我请你上来，你上来。我现在用一个例子解释这个名词反合性的这个意思。我说这个人是很谦卑很谦卑的人，对不对？
对，
他一说对他就不谦卑了对不对？因为他感到自己很谦卑吗？谦卑的人一定是不好意思，我不够谦卑，那才是谦卑。所以你到底谦卑不谦卑？
不谦卑。
不谦卑。他现在承认他不谦卑，他一承认不谦卑的时候，他就差不多谦卑了。所以当我说他很谦卑的时候，我要问他，你敢说你谦卑吗？我说这个人是很谦卑很谦卑的人，对不对？对。你到底感到自己很谦卑吗？
不谦卑。
不谦卑。那你好好回答我，不要一下子是一下子不是。这个人是很谦卑很谦卑的人，对不对？他很谦卑。所以我想他连谦卑是什么都不懂，所以我请他坐下去。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很谦卑，这个人就不够谦卑了。一个人感到自己很属灵，他就不够属灵了。一个人感到自己很有学问，他就不够有学问了。所以我现在请第二个呢，陈龙弟兄上来一下，我看看他的回答一样不一样。陈龙弟兄刚才唱歌好不好？好。我说呢，他是很会唱歌的人，是非常非常好的歌唱家。你自己感到怎么样？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我说他很好，你们也说他很好，他说不是很好，所以他是故意跟我捣蛋，对不对？我说好，他说不好，你是不是故意跟我捣蛋？不是，我每次说是他就说不是，我再说是他的不说是不是。所以你说你们两个人，一个布道团的讲道人，一个布道团的歌唱家，怎么一个说他很好，
他不承认呢？为什么说
他唱得很好
他不承认呢？这样呢就表示他表面上是很多相反的，其实就因为他不敢说他很好，所以他是在又好又感到不自己不够好，以后还会进步的，你明白吗？这个叫做反合性。所以当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思想到反合性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里面许多许多这一类的事情好像相反，其实不是相反。从这个原则呢，你就明白你对圣经的不了解产生了你以为圣经有矛盾。那用这个原则来明白我们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就提到相的问题。相到底是主动或者被动的？你说我打你，我打你的时候我是主动的，你是被动的，因为你被我打，对不对呢？我打你，你被我打，所以我是主动的，你是被动的。我爱你，你被我爱，我爱你，我是主动的，你被我爱，你是被动的。我气你，我是主动的，你是被动的。我带领你，我是带领的，你是被带领的。我是主动的，你是被动的。我等这个不必再解释，你把什么名词放进去的，这个我爱，我恨，我带领，我引导，我教导你，都是我主动你被动的。那么像这个字刚好反过来，我像你，我主动的被动的，你能不能说我像你，所以你被我像？你说好像不对哦，我爱你，你被我爱，我打你，你被我打，但是我像你，你被我像，你不像啊。我像你，那我是被动的或者我是主动的，刚好反过来，这是个 paradox。 所以当上帝说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人能像上帝的时候，人不是主动的，就人的地位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中间。所以这句话是对人性对人权所讲解的第一句最奥妙的话语。上帝说我要按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人像上帝。你能不能说上帝被人像呢？人像上帝，上帝不是被动的被人像，上帝的主动使人像他，所以他变成主体性的，他变成主动的，这叫做 paradox。 所以圣经的道理从第一面就隐藏了反合性的真理，就隐藏了这个 paradox 的这个原则在里面。我们如果不明白 paradox 原则，我们就在整个圣经的范围里面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误会。所以今天呢，那些攻击圣经反对圣经的人，我个人对他所发的问题就知道他到底程度了解到多么肤浅或者多么深奥的地步。我不能说我像上帝，所以上帝被我像，这不是主动被动的问题。因为像这个字呢，你得像谁，那对你像的那个谁就变成主体，你变成客体。所以你不能说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像我，爸爸说怎么我像你，是你像我。我不能老子像小子，是小子像老子。为什么呢？因为我先有才生你的，你像我，我是主体，你是客体。这样每一次论到上帝的事情，我们不可以用被造的理性作为主体来去想象出一个上帝来让他像我，没有这回事。因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子造的人，只有人像上帝，没有上帝像人的事情。上帝是一个主体，这个呢就是变成一个很深奥的东西。我们许多时候以为圣经所讲的很浅，不必查字典吗？没有一个字我不懂。我告诉你，这本圣经普通的农夫看了会懂，最深的哲学家可能看不懂。我教了哲学几十年，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人思想比神的话更深的。当耶稣基督讲比喻的时候，他用这么浅这么容易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告诉我们浪子回头的故事，提到了许多很简单的比喻，但这些比喻中间隐藏着比如任何哲学更深更深的道理。这就是所以如果今天请个大学教授来对你讲话，讲了三天五天，他的知识 他所研究的专门的东西慢慢就讲完了。这本圣经讲几千年永远讲不完，因为里面隐藏了反合性的道理。那你明白这个原则之后，我再提到里面，你说我没有想到唐牧师你要讲到上帝的形象，你要讲到人的价值，会讲到这么精细，这么深入，这么广泛，这是总原则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去了解，我应当向上帝。那么如果要向上帝的话，我就应当要看上帝本身是谁，那么他有什么形象，才能思想的我怎样去向上帝。我小的时候画图画，画的时候都是根据已经有的图画来画的。那么已经有的图画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别人的图画画出来的，而别人图画从那里是根据原来的人坐在那里画画出来的。所以当我画图是照图画图的时候，我还不能画出原先的那个人的个性。但是有一天我自己见到那个人的时候在比较，哎，差太远了，我所画的不过是像他的照相，不是像他的自己。你明白，因为他的自己跟他的照相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喜欢的人，你喜欢他，你对他说把照相给我好吗，你盼望得到的不是一张，你盼望得到几十张，因为每个角度你都要明白，这样一张的像有像原来的地方，那一张的像指向原来的地方的一部分，这样呢，原像跟形象之间是有差别的，想象怎么想跟原像是有差别的，照相怎么像是原像有差别的，你的想象、你的画像、你的照相，甚至你的雕像，从三度空间去形象上还是有分别的，因为原像是生命的形象。所以这样我们想到神的本体的时候，我们只能问上帝啊，你是谁？你说按照你的形象样式造人，我应当像你，这是我的价值。那你自己到底是谁呢？我们怎么明白上帝呢？我告诉你，明白上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上帝自己愿意告诉你他是谁，你才有可能明白他是谁。如果上帝不愿意告诉你他是谁，你怎么想、怎么想、怎么想象，也没办法明白他自己的本体真相是什么。所以这就提到了启示的问题。什么叫做启示？启示这个字在希腊文叫做 apocalypse。 那 apocalypse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盖打开来的意思。把盖打开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当这个盖没有打开来以前呢，你没有办法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那么这个盖打开是谁打开的？你说我打开的，我告诉你不是，是神打开的。上帝就把两个范围给人明白。第一个范围就是如果上帝自己不启示，你永远不能明白。第二个范围，上帝给你有发现的可能，你不必上帝的启示，你自己会发现，这是第二个层次。所以上帝启示是神的事情，我发现是人的事情。再讲一次，上帝的启示是神的事情，我的发现是我的事情。大家说，上帝的启示是上帝的事情，我的发现是我的事情。那么上帝有没有一部分的事情交给人使人可以发现呢？有，也就是自然的层次。什么就是自然的层次呢？上帝创造了万有，有就给人有理性去想、去探讨、去分析、去挖掘、去研究、去比较、去速算、去揣摩，结果呢人就算出来原来地球离开太阳多少年，原来光的速度多少快，原来物理中间的比重怎样衡量。那你这些的 physical law natural principles 自然原理物理学的原则你可以算出来。为什么？你发现了，发现了什么？发现科学定律。所以科学在什么范围？在人可以发现的范围里面。那么神的
道在什么范围？在神自己启示的范围里面，这两范围是不一样的。我的界限就是我被造而能发现一切上帝所造的奥秘，这个是我的事情。但是上帝启示他自己，我才能明白他是谁的时候，这是神的事情。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分这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什么呢？蕴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大家说，蕴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当科学家研究太空，研究星球，研究太阳系，研究星云，研究大爆炸的理论，研究黑洞的思想，他研究许多许多天象的姿色、距离、光线、红移现象等等，结果呢，他把这些定理写下来，这个叫做科学的理论。所以科学的理论是什么？人可以发现出来，你明白吗？科学的理论是人可以发现出来的，但是人有没有办法发现上帝呢？回答，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事情不是人可能发现出来的。现在我可以算这个房子宽度多少，高度多少，长度多少，这个房子用的材料是什么，我悄悄就知道是木头的声音或者钢铁的声音，我就把这一块的木头锯下来，我好好去研究，知道它是樟木或者它是油木或者它是岩木或者它是哪一种的木头。那么如果这个木头给我发现的，我算出来大概这个地方这种木头有多少材料多少重量，这个知识是我找出来我发现出来完了我写下来，这个拉丁文叫什么，叫做 skill S-C-I-O skill 的意思就是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算了。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研究了。为什么我知道？我比较了，我探讨了，我观察了，我实验了 experimentation 我实验，我考察，我比较，我衡量，我算出它的重量，我知道了，叫做 skill。 所以呢 skill 这个字在拉丁的意思就是科学。科学是什么？人所发现的知识。科学是什么呢？人所找到的原理。科学是什么呢？人对大自然研究，结果一颗一颗好好修，叫做科学。就这么简单。哦，你说我明白，叫做 discovery。 discovery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发现。发现什么？发现原来这个房子这么高，这个房子用这个材料，这个房子有这么大的功用，我发现了原来太阳系里多少星，我发现了宇宙之间的构成的力量，彼此之间相吸引的力量，光的速度从经过大的星球大的物质之后，它的这个线变成这线变成曲线是这种线的，你发现发现在什么范围？在科学的范围。所以科学家就是发现者。大家说你明白了？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我没有发现这些真理以前，这些真理在不在？你不要随便答哦。再答第二第三个问题就你就感到很困难了，所以你好好思想才答。在还没有发现以前，这些真理在不在？难道我发现是我生了以后或者我生前就发现？你们越来越小声回答，好好想，我生以后，我长大以后，我懂得研究以后，我才发现，对不对？那么这些被发现的真理，在我没有发现以前存在不存在？在我没有存在以前存在不存在？是我的存在，我的发现是在短暂时间空间里面，因为我被父母生出来啊，感谢上帝，生的时候是一个人不是一只猫，所以我是一个能发现的人，我发现了，那我就知道原来有这个道理，原来有这些知识。所以科学家发现真理的时候是造福人群，是
科学家发现真理的时候是明白知识，
是
科学家发现真理的时候是指我们产生可以实用的这种科学知识，
是
借助发现就可以实用，借助实用就产生工具，借助工具产生效用，这些效用使我们方便，我们用原子能推动和平工作，我们用原子能原子反应炉制造新的电流的这种源头，我不必用水发电，我不用火发电，我用原子发电，小小的原子的物质产生千千万万马克的这个电流出来啊！我发现了，我发现了，我就使用，我使用了，我就方便了。现在我再问你，这些真理在你没有发现以前就存在了，这些真理在你没有生出来以前就存在了。所以这些大自然科学真理的存在是先于我的存在，但我死了以后它还存在吗？它永远存在，对不对？那么它的永远存在是永远到什么时候？是远远远久久久久又久又远，比我更久更远，我没有生出来它就在，我死了它就还在，再到什么时候？到圣经说这世界有一天要毁灭的时候，那时候存在不存在？所以呢，我的存在是最小的，自然的存在比我的存在更大，而自然存在是一个比我更大、更久、更长、更远的存在，而这个存在本身还不是永远的，因为上帝创造万有，这自然才存在；上帝审判万有，这自然就不存在。所以，那个比自然更长久的存在是谁的存在呢？是神自己的存在。所以这样有心在、今在、永在，有被造开头存在，受审判结束存在，有在时代中间生下来存在，几十年就不在，那三种存在，是永永远远的存在，被造界有始有终的存在，人几年生几年死的存在。我发现真理，那我跟自然哪里大？哎，我大，自然大。我已经对你说不要乱打啊，因为你今天听得到，跟你平常一生听得到性质是不一样的。你们可以请很多的传道人来，他讲道的方式跟我是不一样的。啊，我要使你思想清楚，知道这其中的原则跟原理不是简单的。我研究自然的时候，我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我研究自然的时候，我是比自然更高更低，更大更小，我比自然更高，但是自然界的真理比我更大更小，比我更大。我研究自然，我比自然大，但自然界的真理比我大，因为我没有在以前这真理就在了，我死了以后这真理还在，所以这个真理比我大，但我比自然大，因为我能研究自然，自然不能研究我，对不对？那这样呢，自然跟自然里面的真理哪里大？你越来越乱了啊！所以你不要想你很聪明，注意好好听。我研究自然的时候，我跟自然哪个大？我大，对不对？因为我研究自然，对不对？但是我研究自然的真理，自然界的真理跟我哪一个大？真理大，因为真理在我没有生出来以前已经是真理，在我死了以后真理还是真理，是自然界比我低，那自然界隐藏的真理比我高，自然界比我更小，但是自然界的体积比我大，但是它的灵性的价值比我低，自然界里面的真理比我存在更久远，因为我本身只有几十年就死了，但是呢，能够研究自然的里面的理性是比自然更高的，否则我怎么研究的？而自然界被我研究的真理比我更长远的，因为我会死，这个真理在我死后还存在。所以这样呢，你看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结果自然的本身呢，有开始的一天，什么时候开始？上帝创造自然，它才存在。自然的有一天会结束，为什么？就上帝审判万有，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世界 以及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就消灭了。这样我跟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关系。注意听下面的话，那么我因为明白自然界里面的真理，我更快乐或者更不快乐？嗯，我发现了，快乐不快乐啊？所以呢，自然界的真理因为我产生什么改变吗？没有啊。真理因为我发现它就才存在吗？不，我没有发现以前它存在不存在？存在。所以没有一个人改变任何一件事，只有改变自己从无知变成知，你明白了吗？你从前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你改变自然吗？你改变你自己。那个存在自然界的自然道，存在自然界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隐藏在里面。那么神隐藏很多的道理在自然界中间，物理学呢找出一种用最少最少的材料产生最大最大的巩力，那就是后来人在物理学里算出来的。这个是力学的问题。现在我稍微讲一点科学。如果我要建房子，我要建得很坚固，有什么办法？用最多的材料，花最多的钱，什么都用几倍的钢铁，那么结果就很坚固了。但是有没有可能用最少的钱、最少的材料产生最坚固最耐用的房子呢？如果有的话，那个建筑师一定是聪明的不得了。所以他可以用最少的材料产生最大的动力、最大的这个耐力，使这个房子耐久长久，用很便宜很简单的材料达到最大的果效。哇，这个叫 efficiency， 高效能的用途，用低层次的物质产生高层次的力学，这一个工程是厉害的不得了。后来他发现人所造的东西全部不能比鸡蛋。鸡蛋壳你知道吗？你吃过鸡蛋吗？因为我每次吃都没有壳，因为别人煮了你就拿来吃就是了。鸡蛋壳又薄又轻，而且鸡蛋壳的那个功力、那个弧度呢，是物理学家吓了一跳，原来这么少的材料，这么少的物质产生这么大的力量。连世界的拳王 Mike Tyson， 他的手这么有力，放一个鸡蛋他把它压破没有办法，他只能用手指压破，他不能用全人的心把它压破。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全世界最大的工程师。大家说，物理学家到现在莫名其妙，怎么会这么薄这么轻产生这么大的力量？不但如此，我再举一个例子你就更明白。飞机下来的慢慢停下来，它落地的时候大概最少是一秒钟250公里到320公里降在地面，那它需要用差不多3公里或者最少2公里的时间，看多大的飞机是慢慢停下来。飞的时候也是一样，才飞上去。但是上帝造的苍蝇怎么样飞下来？就下来就上去了。苍蝇要不要那个叫做笨苍蝇，对不对呢？所以你看一个小苍蝇，你看到它你要抓它，它就飞上去，比你的直升机更快更厉害。这种力学，这种展翅马上上腾脱离地心吸力的速度是怎样做出来的？现在连科学家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只能说，上帝啊，你所造的何其美，你真是最伟大的工程师。你可以用最少的物质产生最大的耐力，你可以用最小的翅膀产生最大最大的